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的在线课程。本课程是Windows 10基础快速入门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管理和部署的一些基本概念。我是来自微软开发体验和事业部的合作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和我在一起给大家介绍这个课程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这个微软最有价值专家武冻杰。
Hello，大家好，我是文东杰。
好。那冻结，请你过来也是因为你这个在 Windows 10这方面的话也积累了，就是作为 IT 专业人员啊，跟大家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也跟企业做过很多交道。那么其实，在部署方面的话，是不是一直也是企业和我们这个 IT 专业人员在去做这种客户端的这种运维里面，他们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是的，
其实你看，像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升级 Windows 10，如果说我想升级成 Windows 10企业版的话，那么首先来讲的话，你是不是给我很方便的这种就是部署的这种方式和选项？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其实咱们在上一个第一部分给大家概述里面已经讲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升级部署的过程太麻烦，我要做非常长时间的这种兼容性的测试，我才能评估完了以后，我才能够去做升级，这个时间周期也很长。而且维护量可能也很大，或者说我也很担心，在升级失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再去跑到用户那边去，再去重新的再去做一次维护啊，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个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就我们讲就不是特别的这种省事了。所以其实过去的话呢，我们的这种部署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是作为 IT 专业人员，是不是很熟悉的一种方式是哪种方式？
是这样的，在我们传统来说吧，就是通过那个。擦除就是删除绑定那个磁盘，然后再加载那个行情镜像，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常用的那种应用程序，打在那个 ISO 镜像里头进行安装。步骤啊，就是第一是，比如说，
那他一般像 IT 专业人员的话，实际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部署。
对，就是我们常用就是 System Center 的这个 CCM，然后进行配置这样的配置
配置
管
管
理，
理器，Configuration Manager，
对对对，
还有这个比较熟悉像 ADK 啊，刚才说我们打包的这个工具是叫应该叫 ADK，
对对，
ADK，然后还有这个 MDT，就是
是的，
叫 Deployment Toolkit 是吧？
对对
那
是
么
的。
有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去制作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镜像，可能作为 IT 专业人员去做这种客户端运维的，他们对这些工具都已经很熟悉了。但
是
这
的。
种工具的话，是不是就是有按照这种固定的这种流程来去帮我们去重新完成这个升级和部署的工作呢？
是的，就是我们从那步骤就是把用户一些常用的那个数据哈配置，然后进行配置好，打成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行情镜像，就是把一些那个应用程序都集成里面，然后进行那个不驱动啊，还常用的驱动啊，比如说你一些声卡呀、网卡呀。进行在加载上面，还有然后进行安装。
最初的话，系统里头就是一个 install 点 vim 文件，就是一个印象包，是吧？install installation image 是吧？
对，
但
是
是
的。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去把我们的这个驱动，和我们一
对。
些用户的应用加进去。那它怎么处理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些数据？因为你总升级的时候不是一个全新的安装，对吧？你是应该在现有的系统里面去把它擦除掉，那你原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来这种？
对，插入掉就是我们打好印象，然后进行那个安装，然后进行还原嘛，就是还原回去这样的。
所以它有一个 USMT 的这个工具，就是 User 这个 State Management Tools 是吧？集成在我们的这个工具包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在用户做一个 pre install 的一个过程和一个 post install 的过程。所以在 WinP 的环境里面，或者它可以把我们的用户的一些数据先备到某一个分区里去，
对对。
然后再后面再装完了你的映像，然后再把这
数
些
据我还原回去，就还原成你的个性化的就配置呀，什么数据都
这
行。
个是数据也可以
对
再
对
做，
是，
再而且用户的这些 profile 可以做，
对，它是完全保留你以前的数据这样的，对。
但这个时间是很长，就是说你要 wipe and load 嘛，你要擦掉它的数据，然后再重新加载进来。
这个时间上，也不算是很长吧，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用户能就是能承受范围之内这样的，可以。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在 WinP 环境，我们还要进到 Dart 里面再去做 troubleshooting。 再去做故障排除，
对，
所以其实还是比较麻烦。但是这种模式，像刚才咱们介绍的，像邓姐你介绍的这个，就是说，反正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它现在在 Win10 里面，它仍然是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对，是，就是
传统
的方式。
对，作为 IT 的这种就是运维人员，他不会觉得很陌生，说你是不是你的部署方式完整的变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其实如果你愿意，当然这种方式可能比较麻烦，你可能针对于不同的应用你要做很多的 image
啊，对，一步一步的，然后你就不就好，然后就 same 在那就推，这样就，
但其实也还算可以，因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去选择说你要升级到哪一个版本嘛。所以其实你通过这个 MDT 我们讲，或者说是 ICZM， 其实可以还去做这种轻量级的安装，比如说我把它拷到一个 U 盘上或者一个网络位置，然后你用户点击做这种轻量级的设置化安装，也可以去做像 ICCM， 可以甚至可以做这种就是裸机部署。所以其实还是这个方式我觉得可以对 IT 从业人员来讲还是有用的，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不能，我们后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式可能就是叫就地升级，但就地升级的话也不是说所有的机器所有的条件都能满足就地升级这种方式，对吧？可能有些时候你的这个设备比如说是这个32位的升级64位，这个有没有这问题？
测试的话，就是在目前的话，应该是可能会
Windows 7的这些设备都可以升级到这个。
我的是10这样的。
但比如说有些设备，比如说你的磁盘是通过非 BitLocker 这种方式加密的，第三方的这种加密的方式加密的，我再去就地升级的时候，我可能无法打开你这些这个文件或者你本地的这个磁盘上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能够去直接的完成一个就地升级的这种方式。所以总而言之吧，就是你有些不太适合的这种方式存在的话，你就需要保留这种叫擦除或者加载的这种方式来升级。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说 OK， 其实对于 IT 的专业人员来讲的话，非常非常便利的就是 Win10 现在出了这个 in place upgrade 就地升级的这个概念。那有了这个就地升级的概念，其实我们后面都可以做持续的这种升级。那么它这个是让 Windows 去做这项项目的话，它主要能够给我们提供，就是给 IT 的这个专业人员他们提供哪些这种就是觉得非常便利的地方呢？就相对于我们的擦除机加载这种方式。
可以让 Windows 去做这方面工作。比较第一层保留它那个用户数据，还有一些配置，就是那个基本配置，比如说个性化呀，或者是一些桌面的一些配置，还有应用程序，比如你以前安装一些那个企业应用程序，或者一些个人的应用程序。
那这个那像这个的话，那我们企业里面原来用户在使用的这些应用程序，那是不是我们 Windows 10的这个兼容性基本上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这种程度？因为你要就地升级的话，你要保证这个应用还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呀。还有包括驱动这些，因为你在做擦除剂加载的时候，你做 IT 人员你是知道的，你说我已经把这东西给你做进去了，我把这应用兼容性测好了，我放进去了，对吧？
对。
那如果说是你就地升级的话，那你 Win10 的话是不是应该能够去保证说我对企业比如说咱不说了，就是这个 Win8.1 的这些应用商店的应用了。那就是说比如说你像 Legacy 的这些传统的 Win32 的应用，是不是我们现在 Win10 的话做就地升级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保证这些兼容性？
是的，它那个我们这个产品组啊，对这个应用程序做兼容性已经就是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的，它就是向后兼容，比如说向后兼容或向前兼容这方面的这种配置的代码的编写这样这方面的工作。对，
像您兼容的话肯定就是指现在对我这边Win32的应用程序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这些兼容性的这种保障。其实就我们产品组的话，他们基本上界定说现在95%的应用程序都是可以保证兼容的。那可能你恰巧有一些小的应用程序说不兼容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概率是很低的。而且如果有的话，那 Win10 并不会说在升级过程中说把你的应用就删掉，它在升级完了以后，就地升级完了以后，它会把你的应用程序保持在原位。其实它注册表会做一个 merge 的工作。那如果它不能够去保证好的应用的话，它其实可以给你把它备份下来。 而且其实 Windows 就地升级的话，它可以保证说我就算升级失败了，你中间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组的人做了很多这种暴力性的测试，就说你在你升级的过程中，我比如断电了，或者我去做一些其他的暴力性的测试动作，比如说你通过网络升级我把这网线拔了什么的，它都可以快速的去 rollback 回滚回去。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说Windows 10在内测的一些版本里面还有一些中文翻译比较有意思，叫请做和放宽等着它回滚到以前的版本。
对，
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和放宽的意思啊。总而言之就是你其实可以放心，就是即便是升级失败了也不需要 IT 人员太多的去介入，但是它会有一个 Windows.o 的一个目录备份了你原有的这个 Windows。 那么 Windows 原有的是什么呢？包括 Windows 7、Windows 8、 Windows 8.1、这个里面有的 Legacy 3传统的 Win32 的应用，也包括你的这个应用商店的应用，其实都会就是涵盖在这里面。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升级过程都会去直接给你的去还原到原来的这个状态，而且你就是用一个标准镜像就行了，你不再需要说像我们前面说的擦除机加载这种方式，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定制很多的这个镜像。一个传统镜像叠合你现有的应用，叠合你现有的应用数据，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工作，说你所有个性化的东西都在那儿，你升级成功了，然后你发现界面也很熟悉，对吧？因为咱们不像 Windows 8或者 8.1 说升上去以后整个 Home 键都变了，它现在的这个人机界面和我们去在使用 Windows 7的时候不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出入，只是它是更加的去适配了这个触控的一些体验。所以这种就地升级的话，是我们是虽然说前面我们讲的擦除并加载这种方式我们是支持的，但是像就地升级的话仍然是我们推荐给 IT 专业人员的，就是Win10所提供出来的最好的一种升级和部署的选项。
对，是的。它是一种比之前更加那种方便快捷的一种方式选项嘛。
对，其实用这个就地升级的话，就是肯定是对于 IT 人员来讲的话，是相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的话是要更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升级和这种就是升级我们将这个擦除并加载转变成就地升级这种方式以后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完成叫资源调配。可能这个乍看这个就是资源调配，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其实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就是说你有一些用户的话，可能你为了方便这些用户，那么这些用户可能是一些需要通过最新的这些外设去交付一些新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我们可以新的到比如说 Windows 商店里去买一些比如说触控式的设备。你传统的可能就是笔记本啊，或者说是这种就是我们不支持触控的那种
鼠标这种，
对，键鼠这种方式的，我们现在让他们去买一些新的设备采购给他，这样我们保证竞争力嘛，而且这些新的设备可能会提供给我们可以提供我们新的一些交互方式。但这些设备买回来的话，你从一个商店买回来，它里边就是已经预装好了这个系统，比如说是一个 Windows 10的专业版。但是我们前面讲的说我们现在为企业准备的这些设备，因为企业版和专业版是有差别的，企业版里有很多针对于企业专有设计的这些功能和方法啊。那我们加进来以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设备快速的转变成我们的企业的设备呢？其实当然你也可以说 OK， 我无视掉你原来的这个系统，
对，
我拿过来以后我就擦除并加载，或者干脆我就就地升级一下，这个也可以。但是你是要快速的提供出来，你需要更快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 IT 人员就提供了一些新的这种手段和方法，就是你可以通过，就是其实在第一章节我们已经大概已经介绍了，你可以通过这个 ICD 就是影像配置管理设计器叫 Imaging Configuration Designer 你有这么一个工具，你可以直接的说，比如说我给你把你一个这个 SKU 给你输进去，说你这是企业版的，我这是一个企业版的号，我可以说你，然后我可以告诉你说 OK，把我现在这个现有的这个环境直接的转变成一个企业版，只要做一个版本的转换就可以了。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可以设计什么呢，我可以设计说我要将现有的这个设备我把它加入到域里面，然后加入到域里面就好办了，到域里面的话你就可以执行域里面的策略，
对，
或者如果你加入到比如说加入到这个 Azure 的域里面的话，你还可以对它进行 MDM 的管理加入这些对设备端的这种管理。所以其实你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设备，你只要把设置，你只要把这个我们只要把这个现有的这些应用和我们想要做的一些场景把它转换成一个 PPKG 的一个文件，
对
用户到时候我可以用很多方式交付给你，比如说网络，比如说 NFC， 或者说是 U 盘，或者说是 N 多种方式就是最简单的可能可以那个 U 盘只要把我这个文件放进去，你只要点击它你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我的方式，比如说升级成了企业版，然后呢，然后加入到了域， 然后执行了预测了，马上就转换成了一个企业的设备。所以这个是对于部署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灵活的。所以你做资源调配的时候没有必要说非常 rigid 的说你就去做有点升级就去做擦除加载，有些设备你可以快速的转换成企业的这种设备来使用。所以这
就得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进行配置和管理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们的这个 IT 专业人员其实还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这种手段来去对这些设备端来去进行管理。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个设备端的管理的话呢，我们就讲到这个 Windows 的这种管理的选项啊。那么实际上 Windows 管理选项的话，就是你一个设备，咱们这么讲啊，就是说你像刚才讲的是设备部署嘛，
对，
让这设备部署好了以后，那你要对这个设备进行管理，对吧？
是。
那这个在 Windows 10里面，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选项啊，比如
就是那个三方那个验证的，就是我采用就是以通过那个。密码这种密码的方式，或者我们企业用的 IDU 就是 Active Directory， 或者是那公用这个域的这种环境，家用域环境进行身份验证，对，
其实这个选项的话呢，你可以管理的就包括了对 identity 身份的管理。包括了对设备的管理，包括了对应用的管理。那么这个应用的管理就是我们讲的这 Windows 应用商店嘛，Windows 应用商店。那么还包括了就是对你基础设施的管理，那基础设施可能在本地，也可能是在云里面。
对，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还有就是你的所有权，你也可以很灵活。那或者说你这个设备是属于企业的，说企业购买的，企业集中采购的，那是在企业中的，也可能是用户自己的设备，比如说 BYOD 或者 CYOD 的设备，但他希望使用你企业的资源，所以你也可以让他注册到企业里面来，然后接受你企业的管理。所以这个实际上可以提供的这样的方案和方法是非常多的。我们的企业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去完成，就是说你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有些设备的话呢是你在你的这种办公场所使用的，
对，
你就是固定在办公场所，所以的话它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它是一个 on premise 的一个基础设施，是你在你的这个办公的范围内的。然后的话呢，它属于你企业的 AD， 就是我们自己来设置 ADU 来去对这些设备来进行管理。然后呢，这个设备的话你可以就直接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用我们比较熟悉的 IT 企业比较熟悉的比如说 SCCM 啊，就对这些设备来进行管理，这是可以的啊。当然也可以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么这些设备的话呢是不会经常的在我的这个范围，在我的这个工作场所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管理的。那这些设备的话可能我就直接把它注册到了我们的这个公有云 Azure 的 AD 上去。那这些设备可以在公有云上，其实你的用户也可以在公有云上啊，你可以直接就在 Azure 的 AD 里面去创建这些用户，创建这些组，然后来分配权限啊。那么其实这是 Azure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权限管理的这样一个手段啊。因为传统的企业 AD 的话，你可能就是其实这个范围其实对 IT 来讲其实更大的啊，因为原来 IT 企业管理的就是你身份识别的边界就是你的 AD 嘛，你顶多就是 AD 和 AD 之间你去做一些信任关系，
对，是不是信任？
对，但现在我们有了 Azure AD， 其实因为你还有很多很多的 SaaS 服务 ，SaaS 类的这种应用和服务，你的用户的话，因为这个服务的话，你可能直接买回来给你的企业的这个员工来使用了，对吧？那你的企业员工的话需要记很多的，比如说有 Salesforce 啊，有 Salesforce， 有 Concur，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 Office 365啊，微软的，还有这个CRM 啊 ，Dynamic CRM， 很多这种 SaaS 类的应用，你买回来的话，他们里面都有自己的用户身份识别的这种系统，有用户没有密码，你让你的用户说在 AD 里面登录了以后，然后再去做二次登录，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麻烦，而且他会对 IT 产生很多的这种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很不方便，所以其实 Azure AD 的话和 AD 我们有了很深的这种结合，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同步啊，把你的用户同步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去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WS Federation， 我们给你做这个身份联合识别啊。那么有了 Azure AD 的话，其实有了这个公有云的 AD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叫是身份识别的云服务，
就像一个接口似的，就是我各大的那种比如你的各个企业嘛，就是通过 Azure AD 进行联合验证，然后可以相互的这种沟通啊交流了，应该是。
其实确切的说是你自己的企业的一个 AD 的一个延展，就是如果你在上面有一些用户也属于你自己的话，你可以 single sign on 到公有云，然后同时它会反向到你的企业里面，所以你只要登录一次你可以使用企业内的资源， 而且这个身份识别的这个服务的话，它不只是和你的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个 AD 可以联合，它可以横纵联合，可以比如说我们上面还有很多 SaaS 类的应用，刚才我们介绍就是 OV365 的话，实际上如果你是 OV365 的话，你知道你会就在 Azure 里面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域名，你可以关联一个企业在公网上的一个域名，然后来去做这个身份识别，那就这个就是等于你扩展的一个域。而且你做了一次登录以后的话，你像 OV365 里的应用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去登录了，你直接就是可以使用 OV365登录进去，而且在 Office 365里面给你这个用户所设置的所有的公有云的一些服务，比如 Word 啊、Excel 啊、这个 OneDrive 等等这些，它会为这个企业用户直接就配置好了。那么其实不止这些，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一套验证系统以外，你其实有一些外围的这些 SaaS 类的应用，你都可以扩展去使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一个结合的场景，就除了我们讲说有这个 AD 以外，有这个 Azure 的 AD 以外。啊，我们可能还会有这个通过这个，其实现在国内还没有，现在还没有进来，就是这个 Intune 啊 ，Intune 的话，你还可以扩展对于这个第三方的设备来进行管理，通过啊这个 Windows Intune 啊，那么 Intune 的话，实际上它可以管理非常多的设备啊，其实不只是 Windows 10的设备，我们就延展一下，但我们这里面讲的是 Win 10，但是如果你去讲 MDM 的话，因为它是一个移动端的一个管理。所以它可以管理的这种操作系统就很多，包括 Android、iOS， 你纳入到这个 MDM 的管理体系里面，就可能都是叫 ODMDM 啊，都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管理协议啊。那么通过这个开放管理协议的话，我们就可以延展对很多很多的这种设备的这种管理。所以包括有了 Windows 应用商店啊，你可以就是可以更好的去组织和规划企业内的这些应用。
对。
同时这些应用也更安全，对吧？就是你更好管理。其实因为过去很多 Win32 的应用是不会像有应用商店来去管理的话，它很多的这个 code 的这个代码的审核可能就做的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 issue 啊等等一些问题什么的啊。所以说基本上有了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控制说，那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 BYOD CYOD 怎么做呢？那 BYOD 比如说你要想使用企业的资源，你要先把你的设备注册到企业里面啊，注册到企业里面的话，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注册，那我就要对你的设备来进行一些
审核。
对，你加了他的证书以后，那这里面就会有告诉你说，哎，哪些东西你可以用，然后你的设备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会做这样一些基础性的审核，然后做一些加固，你才能访问有限的资源。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退出注册的话，你就不能再使用企业的资源。你加入注册的话，你接受了这些对你这种安全性的这种限制以后，你才能启用使用企业的资源。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就 Windows 这个管理这个选择的话，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选项。其实做 IT 人员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云中，在本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调配。那其实除了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可以针对 IT 专业人员提供啊快速的这种就地升级部署。那部署完了以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 Windows 管理啊，提供给我们多种方式的这种管理，来对我们的这个Windows 10来进行管理。那么不管你是一个终端也好，还是一个桌面系统也好啊，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管理手段，但是在管理过程中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持续的交付啊，除了通过我们这个 SCCM 去交付这个。Win32 的应用啊，那我们可能有一些 modern apps 啊，慢慢的可能都会陆续的上线，对吧？因为可能 Win8.1 的用户比较少，但如果你用 Win10 的话，可能更多的喜欢用触控的设备的话，我们也交付一些这种新型的这种应用，跨平台的这种应用，或者 UAP 甚至是啊，那么这种应用的话，可能有别于我们之前的这种 Win8 和 Win8.1 里面的应用商店的管理，对吧？因为但是因为原来的应用商店的话是针对的是比如说 Win8.1 的话，你要是想去使用一个现代应用的话，作为一个用户的话，你是不是必须得有一个、
必须有一个微软账号，
对，你得有一个微软账号，
然后登录进去，然后就获取自己，
然后通过什么方式去购买呢？你可能得通过这个
我们的信用卡呀，信用卡或抵银联呀，或者支付宝，或者第三方一种支付的方式进行支付，然后进行下载。
但是你作为企业的用户的话，你可能就很难去管理这些应用，而且你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你没法交付企业的应用。
对，你通过这些应用商店，可能你走到一些定制开发企业用那种应用程序吧。企业应用的可能它需要企业应用商店去获取这样的，我这应用商店它是没有提供这种方式。
那么企业在过去8.1的情况下，它通过什么方式去加载这些apps 呢？
就是通过那个旁加载，就不是那个应用程序加载企业应用商店上。
那其实现在到了 Win10 的话， 其实可能我们讲这两种方式可能你还可以再做，但是其实我们首先一个到 Windows 10里面呢要控制的话，不能让你用户，或者说我们要避免让用户用自己的，因为过去在 Windows 8和 8.1 的时候，因为我没法去管理你的用户自己的这种采购的应用行为的话，我们通常是加一个链接过去，让你用户这些应用的话是你用户自己去维护的，对吧？
对，
所以我没法去控制。那现在到了 Win10 的话，我们其实给企业在应用商店里面提供了一些更多的选择权，对吧？
嗯，对，就是把那个我们常用的 Windows 应用商店和那个企业应用商店进行结合，
嗯，
结合的就是我们都利用这个Android 的 Active Directory 进行生物验证管理。
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通过 AAD 来验证，而不是说非得要通过这个微软的这个 Microsoft Account 就微软的账号来去来控制。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通过这个身份识别的话，等于应用的话都是在以这样的一个边界来去进行交付，对吧？
对。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控制说你企业哪些应用在这个里面可以交付给哪些用户，是这样子，
是是。
然后我们企业也可以说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集中的来帮我们的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些用户来采购这些应用，然后来去分配这些许可，像我们之前讲的，对吧？
对。
那实际上这个在这种方式的话，它其实你企业有 online 和 offline 两种方式去交付这些应用。那如果用 offline 的话，你可能就没法去，就是离线方式的话，你可能就要去自己来去做这些定向，而且你没法去控制这个这些许可的这种分配了。如果你用在线的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很好的去控制这些许可的这种分配，所以你可以做一个集中的管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应用商店的一个集合的话呢，实际上不管是对于用户个性化的交费这种应用的这种需求的话，还是对企业的这种集中交付的这种企业应用的话，那么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选择权。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商店的话，就可以统一的来进行交付了。所以这是我们 Windows 10在部署在我们讲的这个管理和我们这应用商店的应用的这种管理上面的话，提供给我们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可以选择的选项啊，所以使我们这个 IT 专业人员其实更方便。其实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也是通过第二部分呢，给大家在管理方面的话有一个
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啊，也就是基本概念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吧啊。那么其实后面的话，我们可能陆续交付一些更深入的课程，包括演示，大家可以在其他的这个我们后期交付的课程里面再去深入的掌握这些技术知识点啊。那么这节课程的话，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再见，
再见。